看，我把这个放到这里，然后在下面找，一直没找到，我还吓一跳，我说我讲稿都没拿来。我们开始来唱诗。为什么哈，时间这么久，我们还是要唱诗呢？是因为唱诗实在是很重要，大家的口开心开，信息就能进来。我们把那个原来这个歌呢是巍峨后面那个，每一次巴勒克斯领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把巍峨改成赞美，所以我也把它改成赞美呀。好，
比较合
适。对对对，
起立吗？起立吗？
我们先唱一遍不起立，然后再起立。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动，但我们也不害怕。
站起来好不好？因为我们声音大，我们的口开心开，然后就有信息可以进到里面。好，我们一起来大声唱。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动，但我们也不害怕。赞美，赞美，赞美，赞美。
好，谢谢。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赛达巴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今天我们拿到饼和杯，当我们在这里吃饼喝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因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这些罪人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你爱我们。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真的是求主你自己，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从里面变化，看见神你自己的旨意。也求主帮助我们，当患难来临的时候， 当地震山摇的时候，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力量。主，求你祝福今天在这里听这一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深知到当患难来临，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力量，你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你里面心灵就能够得享安息。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那个已经到了第五课了哈。那其实是时间是有点赶，如果今天我会多十分钟请大家谅解。如果你有服侍，我知道今天有那个爱宴哈，如果有服侍你要早点走，就从后面出去没有关系哈。那我们还是那个我们还是会，我想多讲一点点，要不然的话时间真的不够。好，我们那个上一次课哈，我是想说你们的讲义还是记得带来，那个因为我们总是会留一点点那个时间不够的缘故。所以上一次呢，我们讲到，我稍微把上一次呢跟大家那个复习一下。那上次我们讲到那个约翰在宝座前得到的启示，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看见天上等门开了以后呢，他看见那个天上有宝座，然后呢也有那个24个长老还有四个活物在那里是敬拜上帝。他在那里的敬拜是 focus 在神的创造哈，上次我们有讲过。然后第五章我们看见那个敬拜，因为我们看见那个羔羊被杀的羔羊升天，然后在天庭上他也看见在天庭上我们看见他拿到了那个小书卷可以揭开七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个七角七眼的圣灵，七角七眼的圣灵被奉差遣要往普天下去。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七角七眼，我当时讲到说刚开始我们看见那个七灵只是七眼，然后有七角出来，就是因为有石头被雕刻哈，这个是上次有讲过，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过程的话可以把上次的录音再拿来听。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圣灵出来以后在人的心中动工，所以可见得他的那个能力在人的生命的里面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在我们的里面有这个七角七眼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做那个 transform 的工作，在更新我们哈。所以我们常常的借着祷告那来聆听圣灵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感动，那个教导，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慢慢的被改变，慢慢的被改变。所以这个是讲到上次讲到这个七角七眼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然后我们看见在天上当那个羔羊拿到那个书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新歌出来。我们知道哈，新歌在旧约的时候那个旧约先知一直在要神的子民来唱那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新约的歌词那个内容出来了哈。那我们上次有讲过，我们这次不再重复。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看见那个敬拜哈，是天上地下地底下在神所有的创造之物都在那里敬拜那位坐宝座的，也敬拜那位那个羔羊神的羔羊。然后我们看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这里呢我要跟大家稍微的我们看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那我觉得都讲得蛮清楚，如果你不太清楚可以回去再听。然后第四印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再讲清楚一点 clarify 一下哈。他那里呢，如果我们看到第四印的时候呢，我后来我去看中文圣经现代一本还有 NIV 一本，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跟我们现在的和合本的一本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六章八节，我们先看这个圣经现代一本，他说我一看看见一匹灰色的马，那骑马的名叫死亡，阴间紧跟着他们得了权 管辖四分之一的土地，要用战争、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杀人。那这个呢是讲到四分之一的土地，那上我们的圣经是怎么讲？杀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可见的这个翻译哈是不那么准确。如果你看英文呢 ，NIV 的英文呢是跟我们的圣经现代译本是很像的。好，这个如果你英文好的话，你可以看哈。那这个 NIV 的译本跟中文圣经现代译本是很像的，所以可见的不是杀地上四分之一的人，乃是地上有四分之一的地方被他来掌权。所以揭开第四印的是这样。那其实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大家来讲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了末后的时代，如果我们一直在等说哦，那个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还没死啊，那就离我们很远呐、啊。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那个要来的日子，或者说那个最后的大灾难离我们还远。其实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不是那么回事。他就是说有这个死亡哈。得了一个权柄啊，那个得了这个权柄，他可以管辖四分之一。我们说这个事情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并不是发生在其他的星球。所以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那个土地 land 哈，我们的那个 earth 你看就是这么大。这是你看，这是美洲啊，北美、南美，然后这个是亚洲、非洲、欧洲。所以你看现在哈。大概四分之一的地方有什么？有，他这里讲什么？有刀剑，刀剑就打仗了，然后有饥荒，然后呢有什么？瘟疫，哈。所以呢，就是大概四分之一的地方。那这个四分之一的地方大概是集中在哪里？如果你看新闻哈，不用我讲，大概就集中在这一块地方啊，中东这一块地方，特别是叙利亚那边的战争，哈，那个，所以我特别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在等，耶稣基督揭开第四印，才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亡，那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呢，还没到时候。那其实我是觉得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跟大家要来那个，然后第五印我们就看见是那个。被杀的人在向上帝有一个祷告，那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第六印揭开。那第十二节他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然后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来，落下，对，你看这个字也看不清楚了，现在，所以要赶快来讲，要不然的话就太老了。然后呢，那个，anyway， 他这里就讲到说，那个地，那个从十四节吧，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山顶海岛都被挪移哈，那是讲到那个，他是说 every mountain and island， 就是整个地球都在什么，都在改变，都在离开自己的位置，就是每一个山，每一个岛，其实岛其实就是海里的山，知道吗？就是露出来的那一点，那个整个山其实都挪移。其实这个其实已经有科学家发出警告哈，他说美国科学家警告，全球将出现破坏性强震，是全球，因为这是因为地球自转速度减慢的导致。为什么地球速度自转会减慢哈？其实自从我们这个世界进入2000年以后，你知道那个现在地震是非常非常大，你知道进入2000年第一个大地震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吧？2004年的什么印尼海啸。那一次哈，就把地轴心都移动偏了一点点。Anyway，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多看这个。那我的那个 point 还不在这里，我在这里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人一看见有地震了，我们就觉得说哦，地震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哈会有这样的地震。那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有地震。那在那个旧约先知就这样讲，他说你们 们人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他说地的什么根基都摇动了，就地上的人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被摇动，都被摇动哈。那什么是黑暗中呢？我们看什么是黑暗中呢？那你看哈，在那个路加福音，那个当那个撒加利亚就是他为那个施洗约翰祷告的时候，他就是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他要来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然后我们看第79节，就是说上帝来到这个地上是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其实全地上的人都是在黑暗中，在死荫里。那我们看那个保罗讲的，他说我猜你就是主耶稣向保罗显现，对保罗说哈，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怎么样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所以可见的，在黑暗中的人其实就是什么，在撒旦权下的人，也就是在罪的里面被辖制的人。所以可见的，若我们没有蒙恩得救，我们都是怎么样，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所以我们人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地的根基都被摇动。那我们来看哈，这些啊地这样子的一个大震动，地上的君王啊，回来我们看圣经启示录，地上的君王、臣宰、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好，七，就是这个七种的人，就包括地上什么呀，所有的人。我说七哈，就是代表所有，地上所有的人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我们可见的，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天地的万象都在改变，地大震动。那地上的人是怎么样的呢？地上的人是怎么样的？害怕吧？啊，害怕。他们害怕的时候，说一件什么事情？讲一件什么事情？啊？他们怎么样？他们向谁说话？向山和岩石说话。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悲哀，你知道吗？人的一个悲哀。然后他讲的话呢，确实要什么呀？要说你来遮盖我，让我躲避。其实这就像一幅图画一样，讲到哈，人其实从亚当的时候到现在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你记得当亚当一堕落的时候，上帝一直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你还记得吗？你看那个两个人犯罪以后，他们眼睛就明亮，就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他们自己做一件事情，就把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裙子。当上帝来到园中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然后呢，神却怎么样，有恩慈的在呼唤那个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从古到今，神的声音对着整个的人类一直在呼唤，你在哪里？所以其实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听得到神对我们呼唤的声音。我今天在哪里？我今天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还是在耶稣基督恩典之外，在魔鬼撒旦的权下，还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那个在光明的里面。你看上帝一直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就是说神，这都是一幅图画，你看见吗？上帝要为人披上义袍，皮子哈，披上义袍。所以当到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一直呼唤人要以耶稣基督作为义袍来覆盖人类，但是人却一直拒绝福音，甚至把那个做见证的那些人可以就这样杀掉哈。前两天我还看见张大姐发一个那个文章出来，就看见在中国义和团的时候，有30多个外国宣教士哈被杀害。就是说上帝一直借着他的儿女来向世人说话，来盼望为人 披上义袍做衣服，但是人就是一直这样子来抵挡。那人，上帝造人有言语，其实是要向上帝呼求祷告，求神来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求神来复辟我们，来保护我们。但是人却什么呀？像石头啊，像石头来说话，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还是要躲避什么？神的面，躲避神的面。他说哈，他说那个，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那我跟你讲，这个第六印揭开，还不是神愤怒的大日，还不是，只是说他的大日就要到了。那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什么是神愤怒的大日哈。那这个在旧约和新约都讲过好多次。我们看一下旧约。我们看一下旧约，那在但以理书就讲到说，他说那个这个是天使对但以理说的话，他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那如果你看英文哈，因为中文我觉得翻的时候我就有点那个不是太明白，但是如果你看英文你就非常清楚，这个恼怒的时间就是 time of wrath， 然后在这个恼怒是在什么时候出来呢？是在那个appointed time of the end，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末了的那个定的时间里面。所以可见的神的愤怒出来哈，这个愤怒的时间出来是在我们这个 age， 也不是说人类历史，因为人类历史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会持续，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age， 我们这个世代哈的最末了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上帝的那个愤怒，上帝的那个 wrath， 其实 wrath 不是不仅仅讲到愤怒，是讲到神的震怒哈。我觉得讲到震怒是更加那个清楚。那当那个以赛亚哈，以赛亚书那个他那里讲到那个上帝愤怒的日子的情形哈，你去看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他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就讲到上帝的那个到来的时候呢，他说有残忍愤怒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然后呢，那个时候讲星辰啊日头都会有变化。然后呢，他说我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罪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自负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可见的到时候人要面临一个极大的灾难。就人很少很少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人是不是很多很多几十亿哈？但是到时候是很少很少的人，可见的那些人哈都被除灭了，都被除灭。他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发烈怒的日子，使天地震哈地摇撼。那我们就看见哈这个上帝震怒的时候那种的可怕的景象，在以赛亚先知就已经早已预言了。然后我们看那个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就这样，他说原来神的愤怒就是 the wrath of God， 从天上是显明在不浅不义的人身上哈，显明在不浅不义的身上。那上帝对人有恩典，所以是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你知道做挽回祭其实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流血舍身把罪挪去，然后呢怎么样，然后把他的那个震怒啊，把他放在一，就是把他啊 turn aside his wrath， 然后呢，就凭着耶稣的血，要借着我们人的信来显明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没有错，神是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的上帝。若上帝不借着耶稣基督做那个挽回祭的话，我们人不能够哈、啊，不能够啊，不能够逃脱神的这个震怒。所以我们那个保罗就讲哈，所以罗马书非常宝贵哈，非常宝贵。他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那这个愤怒就是将来的那个愤怒。所以你看见当路加当那个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对那些要来受他洗的众人就说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谁只是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就是指到说那个世界末了那个愤怒哈。那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保罗就讲哈，他说我们其实这些人呢，就是一直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啊，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他救我们脱离，他是说 rescue us， 就是说来营救我们的。我们这些人哈，是在上帝的震怒的里面，其实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把我们怎么样营救出来，来营救出来。所以其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已经蒙了这样的拯救，我们不再在上帝的愤怒的里面。所以现在哈，到耶稣基督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愤怒的大日就要到了，还不是哈，那后面还有，就要到了。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章，那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开始的内容。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印。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然后你去看从第几节第五节一直到后面的第八节，就讲到有12个支派受印，每一个支派是12000。好，我们先要来看那个有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他们已经有权柄可以怎么样，已经有权柄可以来伤害地上的这个地上的风。如果你去看那个看英文哈，他们就是说有四个天使，他们在 holding back 那个四风。 holding back 其实就是说他们很在用力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们一直在用力来那个。所以我们看见哈，在人哈那个当羔羊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上的人是这么样的惊慌，但是在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一个境界的里面，约翰却看见有四个天使站在那里，在 holding back， 在用力在抓那个地上的四风，以至于不让这些风来吹到这个地上、海上、树上。所以我们可见的哈，这个四个天使其实已经得到了权柄，但是当天使对他说你不要的时候，他们还是怎么样，就用力在那里hold。你有没有发现今年的风似乎不同寻常，而不是今年的，去年。你有没有觉得去年的风是不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那个在美国哈，那个风都是不同寻常的大。你知道若不是上帝还在那里命令的话，还在那里有指令给这个天使的话，我想我们人类就是刹那间就没有了。三那间就被狂风暴雨吹没了。你知道我们人其实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现在还坐在这里，全都是神的恩典，他自己的全能在怎么样，我还用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我们。然后我们看见当这个，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整个的不管怎么样，神还是在掌权。然后我们看见呢，就有这个天使拿着印来盖这个以色列各支派。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以色列各支派是讲到12个支派，对不对？12个支派我们讲过是代表什么，完全的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然后呢每一个支派有12000，其实如果用英文就是12000，你知道吗？12000，所以12个支派12000，这里是不是指到144000呢？其实不是指到 exactly 那个 number， 它这个其实是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以色列全家。啊，为什么这样讲哈？我要跟大家讲，那我们知道哈，当那个保罗曾经讲过，他说 等到外邦的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呢，到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在这个地方144000其实是讲到以色列全家。好，其我们知道上帝对以色列的拣选是很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哈，神的选召，神的选召。所以呢，不会说以色列已经亡国2000年了，所以神已经忘记以色列了。现在是教会代替以色列，不是的，不是的，是我们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当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那个就是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教会的就是上帝加给教会的人数满了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在这里讲到144000是指到以色列全家，指到以色列全家。然后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哪一个支派哪一个支派哈，其实它缺了两个支派，缺了两个支派。那一个是哪一个呢？一个是但，大家去看没有但支派，另外是以法莲。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呢，以法莲其实是在这里。以法莲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支派那个在第几节？第八节，他就讲到有约瑟支派。那其实我们知道约瑟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那但是呢，这个马拿西在哪里啊？在六节那里就有讲到，是不是？六节就有马拿西支派，所以可见的这里的约瑟支派呢，应该是讲到以法莲支派。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哈不把以法莲的名字写上来，也不把但的名字写上来？很大的可能，如果我们今年把士师记查完哈，然后我们也明白旧约的一些历史，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两个支派的名字没有写上来，就是因为但支派最早拜偶像，然后呢以法莲支派然后立了北国，他们在北国也开始也是拜偶像，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哈，这两个支派的名字没有列在这里。但是呢还是十二个支派，我们说十二就代表一个完全，所以这里还是讲到以色列全家哈，全家。那我们知道哈，在历史的最后的7年的时间一定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所以可见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再一次进入到圣经的这个舞台的里面，再一次进入到这个历史的那个在圣经的历史的里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那个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天使对但以理讲，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所以可见的70个期，我们说那个前面69个期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定十字架的时候已经成就了，那最后一个期就是最后一个7年，也就是我们所说大灾难的7年，是跟以色列人有没有关系？有吗？有。所以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定了70个期，所以最后那个7年跟以色列人是大有关系的，跟以色列人是大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对不起，怎么会这样？我自己OK。所以你看哈，70个期前面69个期哈，我们在但以理书已经讲过了，然后就是到教会的时代，教会的时代对犹太国来说是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所以他们要被到各国分散到各国去。那最后一个期就是最后的7年是跟以色列人再次有关系，所以可见的在这个时候有144000人受印，就可见的上帝的眼目再一次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回到以色列人。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无数身穿白衣的群众呢，就到了这里。第9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 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泛滥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群的人哈，这一群的人是都数不过来的，数都不是，所以可见的这一群的人是不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数不过来的人。那这些人呢，是从各民各方哈，各国各族来的，所以可见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外邦人。然后他们穿着白衣，然后是被羔羊的宝血洗净的。那这一批人是什么？是被耶稣基督救赎回来的外邦人，对不对？这个非常清楚，不用解释哈，不用解释。然后呢，他们这里讲说哈，他说他们从哪来的？他说呢，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我想问大家哈，在我们人的当中，就是在我们的一生的里面哈，你能够经过的大患难，最大的患难是什么？大家知道，我们人哈能经过的最大的患难是什么？死亡。你知道吗？那个到人的生命的最后，如果他是癌症的话哈，他有可能为了他的癌症，可能哈，不是说一定啊，可能得一次多痛苦，他都要去试那个新药，你知道吗？我们周围你见过的多痛苦，他都要去受那个都要去用那个新药来使自己得医治，得医治就怎么样，就活着嘛，就不用死嘛，你知道吗？所以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最大的一个患难就是死亡。那这些人呢，是从什么？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可见的这些人都怎么样？经过了死亡，经过了死亡，所以他们都是从他们的就是在都是经过了人的这个身体的死亡中出来的。可见的这些人是古往今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睡了的圣徒，复活了，复活了。他们被他们到了神的宝座前。你看，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所以你看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这一批人是什么人呢？这一批人就是古往今来在耶稣基督里面睡了的圣徒，现在从死里复活，进到神宝座面前，也就是说进入永恒。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21章，就是将来哈，就是我们全部都到了那里的时候。所以你如果你读启示录哈，一点一点一点来读，它其实是非常有层次，而且有那个逻辑在里面的，不是说你怎么讲，不是随便想的哈。你来看就是看这个跟这一段，这些人哈到了神的宝座前，你看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你看这里他是讲的说用上帝用帐幕来覆庇他们，对不对？然后到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里不是说吗？神也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然后呢，上帝说要把他们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喝。然后呢，这里也是怎么样？他说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然后第7节我们要注意，他说什么？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个是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在永恒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对这些得胜者的一个同在。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一批的人是不是跟这一批的人是一样的？一样的。可见的这一批人是古往今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的圣徒。注意，得胜的圣徒才已经进到永恒的，他们复活进到永恒的里面与主同在了，与主同在了。因为他们 这些人穿着白衣，所以已经有白衣，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好，能够承受这个白衣，承受白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就是好，古往今来所有在耶稣基督睡了的圣徒已经复活，已经复活，然后呢进到永远。他这里特别还讲到说，这些人呢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我跟大家也讲过哈，如果你今生没有侍奉我们的神，你不要想着将来我死了可以在神的宝座前侍奉他，不是的。我们的死不改变什么，我一直讲死亡不改变什么，你今生是怎么样，进入到死亡里去以后你还是怎么样，你今生是黑暗的，将来到永恒的里面你还是黑暗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生你就要用你的那个，就像巴勒斯今天讲的课，我们要怎么样，要来侍奉上帝哈，要心意更新变化，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侍奉我们的主，以至于将来在永恒的里面你还是在主的上帝的宝座前来侍奉他，来侍奉他。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已经到了第八章了哈。好，我们那个哦，这一节我也跟大家讲，为什么说这些人要先复活呢？他们是已经睡了的，因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立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所以他们要先复活，以后才是我们。那我们什么时候呢？那以后我还等到讲下去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我们被提哈。好，我们继续看第八章。他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近约有两刻，两刻就是半个小时哈，但是那个 half an hour 那个英文是讲的就是半个小时，所以就是两刻。那个半个小时我不知道，天上半个小时我们地上是多久我不知道哈，就是说，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当那个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的似乎那个敬拜都停止了，非常非常寂静，非常非常寂静。那这就讲到怎么样，这叫什么黎明前的什么黑暗，暴风雨前的什么安静，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要来到啊！我们就看见那个，我看见那本来你知道哈，七印是什么意思？七印是耶稣基督拿到书卷，那个书卷上有七个印，对不对？你本来一个印揭开，两个印揭开，七个印揭开，我们就书卷就应该展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是不是书卷打开了？没有，我们却看见有什么？有七个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书卷打开，却看见有七个号赐给七位天使。他说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这里就看见哈，天使拿着那个香炉，当他拿着香炉倒在地上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很可怕的事情发生。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什么审判的开始啊！地震啊，怎么讲？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时候才开始啊，才开始神的审判。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因为他这里有讲到什么祭坛呐、啊，什么那个香炉啊等等。那我当然不能很详细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很详细去看呢，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教会很好多年前讲的那个。利未记哈，那里就有这个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大概就是看一下，这里是铜祭坛，那这个是在这个圣所里面呢，这里是香坛，香坛是在至圣所前面，就是在神的面前的哈。那所以我不想讲得很清楚。那但是呢，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香的烟 和正信徒的祈祷，我想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地上的圣徒的祷告是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以至于神的那个审判来到这个地上啊，这个是跟我们圣徒的祷告有关系的。那我为什么这么大的关系？我相信前面的那个揭开第六印的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地震来到地上的时候，那地上的普通的人都是像山啊石啊说来遮盖我，但是我们在地上却有一批的基督徒怎么样，圣徒会怎么样，会向上帝发出祷告，会向上帝发出祷告。那当然也不仅仅是那个时候，我相信从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一直许多的圣徒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的祷告好像你看不见什么事情，我们的祷告可以带来很大很大的震动，很大很大的震动。所以我在这里就是想跟大家讲，我们的祷告跟最后的审判是有关联的，是有关联。好，我们继续看那个七个天使就拿着七号就要来吹。那我们看第一个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沾着血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然后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三分之一。然后你看第二位天使吹号呢，也是那个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所以呢也是三分之一。然后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阴沉，阴沉就是苦的意思哈，那水就变苦了，就死了许多人，他没说死了多少，但是死了很多人。那到第四位天使吹号呢，又是日头的三分之一，等等等等，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哈，都是三分之一。所以一二三四这四位天使吹号，就带来地上三分之一的一些很大的一些事情发生。那我们看哈，这个是对，我刚给大家漏了一点点，为什么说那个？因为是天使吹号哈，天使吹号。那我们知道那个神的节期就是以色列人呢要过七个节啊。对不起啊，我这个是稍微往前一点点。那个以色列人要过七个节，大家都知道哈，那个这个节跟那个耶稣基督的救赎非常非常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正好在逾越节，对不对？如果我们读过圣那个，然后他埋葬正好就是无酵节，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就正好是初熟节，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正好是什么五旬节，这个日子都是落在那个耶和华的节期的里面。那所以等到最后，我们说这中间就有个很大的一个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教会恩典的时代。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吹角节。吹角节现在还没有那个不是，以色列人还在过他们的节，还在过他们的节。但是吹角节，我们这里看见天使吹号就是吹什么 trumpet， 就那个字怎么读 trumpet， 就是那个就是号嘛，号角哈，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吹角节也是那个吹这个 trump。不是全部，我已经搞糊涂了。Anyway， 反正就是这个吹角节跟那个号，这里的号是同一个字就对了，这是我要讲明的。那我在想说哈，那个到天使这里到第八章我们才看见天使吹号。那那个保罗也讲的说，号同要响，在基督里睡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这是刚刚的那个。然后呢，在这里是吹角节，所以会不会哈，那个天使吹号会正好落在以色列的一个吹角节的那个日子？因为在前面哈，这前面的四个节日正好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正好就落在那一天。那会不会是那个这个天使吹号的时间也是这个一个节期的那个？那我不敢讲，但是是有可能，因为神耶和华的节日是为以色列定的，也是给我们看见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啊，这个呢，我们就那个了，就清楚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犹太历哈是以阴历为准，我们中国人也用阴历哈，它每月初一就称为月数，那每一回月圆呢？它是29天半，不是整整30天哈。那旧约的时代呢，因为没有那个很精确的计算，所以他们的月数呢都是要看人呢去看。那有两个人说，哎，我看见新月了，就是看见一点点月牙了。他就说，哎，我看见新月了，那就定那一天为什么？月数是这样子的定的。那一直到那个358年呢，那个犹太公会才可以精确定哪一天哪一天。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哈，那个吹角节那一天呢，那如果人家问今天哪一天是吹角节啊，也那个大家就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不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有一次也讲到说，哎，我来的时候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不知道。所以有可能哈，我觉得很大的 possibility 就是说，如果是7年的灾难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坐落在啊，发生在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吹角节，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呢只是讲给大家听，那到底是不是我不敢那个只是说大家放在心里就好哈，放在心里。好，我们现在就又到了这里来，下次我一定要把这个 fix 好，这个对不起哈，最后一个七。好，我现在就要讲到这个，就讲到那个他开始吹号哈，就地上就是三分之一的土地，三分之一的海，对不对？都受了影响。那至于讲到说那个豹子啊，那个火呀、啊，那个火烧着的大山呐、啊，然后火烧着的大星到底是什么？你知道现代那个这本书是约翰写在2000多年前，他很难看得见今天的那些的那个武器的描述，对不对？但很难。那我在想说，他在这里是不是看见了什么炮弹啊、火那个炮弹啊、火箭啊什么的？哦，有可能。好，到底是什么？那我现在要跟他讲，大家讲三分之一哈。那我们看我们的地球，我再次讲，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的地球上，并不是发生在别的地方，你不知道的地方，就发生在我们的地球上。如果是三分之一的话，如果你再去看下面的第5位天使吹号，第6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你都知道那些事情是发生在中东这个地方，发生在中东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 ，suppose 我觉得哈，大概不是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要受那么大的灾难。那这些的灾难，1号、2号、3号、4号的灾难 ，suppose 会在哪里啊？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地方大约是全地的三分之一？是哪里？大家觉得哈，这个三分之一是指整个地球evenly这里一点火，那里一点火，那里一点火，还是说集中就在这个大陆这个地方是一把火就是全烧了？大家看，大家你看，这个地球就是这样的，并不是在以我们星球以外的，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地方三分之一？如果是海的三分之一，是不是有很大的可能不是大西洋，是太平洋？太平洋啊，太平洋，为什么是这样哈？大家去看那个韩国对美国的威胁，你就大概可见了，是不是火箭呐、炮弹呐哈这样子落在三分之一？你说哇，我得走了，我得回亚洲去了。我告诉你，亚洲的日子更不好过啊。我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大家看到这里，你心里大概知道。好，将来发生的时候你非常清楚，将来那些东西是什么你也明白。所以我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的哈，就是这样。那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你将来知道。你看现在你比方说火烧着大山，是不是外太空的那个什么陨石啊回到地，就是降落到地球，就是经过那个什么空气摩擦就起火，就是掉到海里。Anyway， 大家去凭着你的想象或者凭着你的知识哈，你是可以去 figure out， 或者你当你看见的时候，你也知道哦，已经是第几印第几天使的第几号了。所可见的一件事情就是天使吹号，地上发生事情。天上有事情，地上才有事情，这个你也要知道的哈。然后我们看第13节， 八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好，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那就是第五号第六号第一号。那我在这里就接着讲一些哈，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第五位天使吹号，然后到了第十二节哈，九章的第一节，他讲的第五位天使吹号，然后第十二节就讲到什么，第一样灾祸过去了，可见的第五号就是什么，第一样灾祸。然后呢，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第六位天使吹号到过来哪里呢，过来那个11章的14节，他说第二样灾祸过去了，可见的第五号就是第一样灾祸，然后呢第六号就是第二样灾祸，那第七号呢就是第三样灾祸。好，第三样灾祸这里非常清楚，我现在跟大家来一点一点来看。第五位天使吹号，那也是第一样灾祸，前面天使说你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啊，祸灾祸灾祸灾，就三样灾祸要临到地上的民。那刚刚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如果是有那个很大的事情发生的话呢，那我们说要逃到这里来，那到这里来呢就更加的麻烦了哈。他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啊，祸灾祸灾祸灾哈，可能比在这边受的灾难更大。好，我们看第九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心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那在这个烟中呢，就有蝗虫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什么呀，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我们看见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好像在那个无底坑里面呢，都有一股势力出来，有一股势力出来哈。那我们等一下哈，有一股势力出来，那这股势力呢，就是好像那个烟，这个蝗虫呢是从烟中出来。在这里我们如果你说那个怎么讲，就是如果我们用现在的那个来看，好像是一个火山爆发那种的感觉哈，火山爆发的那种感觉，从烟里边出来，就在这个烟雾的里面呢，就有蝗虫出来。那我们知道蝗虫它出来是不是一只出来呀？蝗虫是不是一个一个出来的？不是，它是什么？一群一群出来的。他们出来呢，是有能力伤害那个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刚刚我们看见上帝已经印记了哪一批人？以色列人。所以这一现在受伤害的这些人呢，没有神的印记，可见的这些人肯定不是什么，肯定不是以色列人。那如果不是以色列人是谁呢？是哪里呢？好，我们来然后其实这个蝗虫啊，在约珥书哈那里你也看见，那个是那个乌黑黑的一大片哈，那他们也说他们的形状像马，奔跑如马匹。因为这个到第七节跟第七节跟那个第十节的时候，也形容到那个蝗虫是什么样的哈，那个蝗虫的形状，所以可见的这个蝗虫不是真正的自然界的蝗虫，肯定不是，对不对？蝗虫是吃什么青草的嘛，对不对？青物的嘛，它不是什么，它不是说专门来叮人的。 可见的这一群的蝗虫，他们携带着一些的东西，让人要死不得，要活又不成。那我们觉得那个是什么？生病、瘟疫，或者说是什么一种的病菌，对不对？可见的是有一些的化学武器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这个呢，那不是核子弹，也不是什么炮弹，肯定是一种的生化武器哈，生化武器。那你看哈，你觉得这个蝗虫是什么？你如果远远的看，你觉得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你看见没有？无人机啊，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那其实我在那个讲那个约尔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那是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无人机很少人那个知道。那个时候我其实神已经把这样的就是说哦，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无人机放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有分享过，那这个其实就是无人机啊，很小啊，你不要以为很大。然后这也是另一款的无人机哈。那个，所以大家看现在无人机是不是很普遍呢？但几年前不多哈，所以现在无人机是不是也是用在军事用途，甚至当然民用也有很多哈，很多。然后反正你看见这一次的攻击是用这种的蝗虫嘛，不会很大，小小的东西来攻击没有神印记的人。我们说在中东那一块的地方，除了以色列人，还有一群人是什么人？是一群什么人？穆斯林人哈，也许他们要受到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攻击。那待会儿到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我还要跟大家讲。那这个第七节蝗虫的形状哈，大家去看。那我不知道那个约翰当年看的这些哈，他看到了哪一种的无人机？总而言之，这种的无人那个这种的那个这种的小小的武器哈，它好像是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那我们说如果是那个飞机的声音，其实还是有蛮大声音的哈，蛮大声音的。 anyway，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那它的那个这种的武器呢，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所以它射出来的一些的东西能够你看蝎子是不是射出来毒液伤人，所以可见的也许是一种化学的化学武器，生化武器，使人受痛苦五个月。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腊话名叫亚波伦。那这个希伯来话亚巴顿，希腊话亚波伦，其实都是毁灭者的意思。都是毁灭者的意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哈，它有解释，都是毁灭者的意思。那所以可见的这个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使者，是一个无形的那个一个灵界的物呢，还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人呢？那我要给大家看两节的经文。首先我们说那个毁灭者，那其实在但以理书里面也讲到有一位哈，那他的权柄很大，然后呢他要行非常的毁灭，又毁灭有能力的和圣名。然后到第二十五节也讲他要毁灭多人。那我们在但以理书八章已经讲到这一个人，其实就是将来要出来的谁？敌基督哈，这个是我以前在但以理书跟大家分享过的。那是不是呢？我们来看这里。他说那个到第十一章，下次我们要讲的第十一章，就是讲的有两个见证人。那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来与他们交战，所以呢这个兽来与他们交战，那他们是两个人在地上，那这个兽跟他们来交战，可见的是什么？是人。所以这个是那个是有人身体的哈，一个人。然后呢到十七章他说你所看见的兽是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所以可见的这个无底坑上来的这个毁灭者其实就是敌基督，但你要你知道哈，如果你一直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敌基督真正的来把它介绍出来在第十三章。为什么在这个十九章的时候来把敌基督这样子介绍出来，没有说他是敌基督呢？因为什么？ 因为你看见在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哈，他说看见那个第四兽，我们当然知道第四兽就是敌基督，然后呢他说他呢是怎么样，他是长出来的一个小脚，一个小脚就是说他开始不起眼的，不起眼的，然后等到第八章讲到他是一个小脚，然后是四脚中里边长出来一个脚，他是渐渐成为强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他出来来成为这个蝗虫的领队，这个时候他是不起眼的，一点点大家都不知道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那一位，所以一直到后面我们展开来讲的时候，你才明白啊，为什么在这里不直接说他就是敌基督？那他是渐渐成为强大，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可以说是很卑微的一个人哈，很卑微的一个人，但是他却发动了这样一次战争，然后呢是向那个不是向以色列。不是像以色列人，乃是像哈。那到的讲到第六位天使崔浩，我没有时间了。我想我还是要等到下一次讲，因为第五号跟第六号他们是 relate， 所以呢，如果我是一下子把它讲完呢，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解释，所以没有办法讲完，所以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好不好？所以请大家原谅，不是我故意卖关子，是时间不够。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衷心的敬拜感恩，谢谢你拯救我们。你拯救我们不仅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们这些在现在在末世的人也蒙你拯救，要把我们从那个极大的灾难的里面，就是那个神的震怒的里面拯救出来。主啊，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智，要成为一位在你面前的得胜者，将来才能够逃避那一切的事情，逃避那样的试炼。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若我们真的是有失败，将来必须要经过一种的试炼的时候，也求主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真知道你是我们心里的力量，主是我的力量，也是我的避难所。主，求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心怀意念，在你宽容我们的日子里还能够改变，还能够更新，还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日子不再糊里糊涂，不再混混噩噩。求主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也求主恩待，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因着明白你自己的旨意计划让我们更加的来跟你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更加的敬畏你。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